张青云的爹也是个明白人，知道求也可能是白求，但为了自己孩子的前途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他还是想努力一下。毕竟自己和范秘书长是小学同学，当时关系并不错。再说了，自己的儿子也争气，上的是名牌大学，也不辱没了他。哪知道张青云的爹一开口，人家范秘书长根本就不接这个茬子，几句话就推脱掉了。张青云至今还记得老爹回到家里垂头丧气地说的几句话。老爹说，
儿子啊，范洪堂说了，他在省城里说不上什么话，他只是个副秘书长，上面还有秘书长、副省长、省长，随便哪一个都比他官大，他没有什么实权，没办法解决你的工作问题。
张青云听了，心里凉了半截，对他爹说，
什么没实权，咱这就是关系不到，你看他侄子不就是在省城里读了个大专吗？还是委培生，还不是被他安排到了省商务厅工作。邻村的王志远比我高两届，也就是个普通本科，就是因为家里有钱，他爸爸是包工头，手里有钱，听说没少给范洪堂送钱，结果范洪堂把他安排到了省政府办公厅的行政计财处做了出纳。
听了儿子的抱怨，张青云的爹长叹一声道，
哎，儿子，都怪你爹没本事，咱家也没什么钱，我一个乡里信用社的小职员挣的钱能把你和你弟弟供养大，考上大学也就对得起你们了，我也老了，也没什么本事了，今后的路全靠你自己混了。
张青云说，
爸，别自责了，孩儿不孝，都怪我平时学习不好，结果毕业了还让你为我的工作发愁。你放心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凭我的文凭，我会在省城里找到工作的。大事干不了，咱先干小事，慢慢再等待机会。他范洪堂当初也不就是个小职员，人这一辈子谁知道会混到哪一步。
洗完澡吹了吹头发，张青云在思考今天穿什么衣服去。这是11月的天气，在东州这个中部的省会城市，气温白天是15度左右，穿西服虽然有点冷，但人显得更精神些。第一次出场千万马虎不得，找了一套藏青色的毛料西服穿上，打好领带。张青云看了看镜中的自己，虽然头发掉了一些，但皮肤还好，尤其是气色，比前些年简直是好多了，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。作为男人，得志了，感觉是不一样。想当初自己在东州市委党校当政治教员，每天上两节课，闲得要命，真正是白天没求事，夜里求没事。谈恋爱吧，高不成低不就，长得差的女人他看不上，长得好的吧，人家一听他是党校的政治教员，首先在心里打了个折，又一打听他家是农村的，没什么背景，更是有点泄气。最后了解到他在党校里住的还是单身宿舍，连个套房也没混上，就在心里对他判了死刑。有一个卫生学校的女老师，别人介绍的，和张青云见了一次面后，张青云很是喜欢她。那女孩子个子有1.70米，比张青云矮不了多少，长相是张青云见过的女孩子里最满意的。打听清楚张青云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后，张青云再约她，人家说什么也不答应出来了，说不合适。他父母说了，以后生了孩子有人帮带。张青云电话里听了那女孩子的话，伤心的几个晚上睡不了觉，心里骂道，真是头发长见识短，鼠目寸光，你是嫁男人啊还是挑公爹？毛泽东、朱德哪一个不是农民的儿子？
农民怎么了？往上数三代，看你们哪一个不是农民的种。
但气归气，日子还得过，现实还得接受。女孩子嘛，谁不想嫁个好人家，有房子，有人帮带孩子，省心。作为人，谁又能保证自己不势利？又过了半年，碰上了郑丽丽，一个和张青云有着同样背景的女大学毕业生，在铁路中学当语文教师。郑丽丽是省里的师范学院毕业，老家是农村的，长相说不上好，但身材不错。张青云想，就凭自己这条件，能够找到这样的女人做老婆，也算不错了，就和郑丽丽谈起了恋爱。上了床，打了证，就成了夫妻。